马太福音20:20-28，那时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，求他一件事。耶稣说，你要什么呢？他说，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，一个坐在你右边，一个坐在你左边。耶稣回答说，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，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？他们说，我们能。耶稣说，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，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们可以赐的，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。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兄弟二人。耶稣叫了他们来说，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，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，只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。你们中间谁愿为大，就必做你们的用人，谁愿为首，就必做你们的仆人。正如人子来不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很满心的感恩，今天又是一个美好的礼拜天、哦、你看见外面都是阳光普照，感谢我们的主供应给我们，在这个冬天当中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有温暖有慈爱，我们满心的感谢我们的神。我知道明天也是放假，对不对？也是我们说是 family day， 还是是我们整个国家都是放假，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家庭 family 是多么的重要，我们盼望给我们每一个公民每一个居民，我们都有一个放假的时间来享受一下家庭里的生活，盼望大家明天都可以享受一下跟你家里的人或者朋友在一块，弟兄姊妹一块，我们享受一个美好的一天。还有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这个教会也是一个大家庭哦，不要忘记，所以我们也感恩神让我们成为一个大家庭，我们也要关注我们这个家庭里头的兄弟姐妹，我们的同工，我们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彼此相爱，也关注大家不同的需要，有人生病的我们去慰问他，为他祷告，有人有困难的我们帮助他，或者他有软弱的我们要鼓励他，这就是一个大家庭，就是神的爱充满在我们的当中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马太福音20这一段的经文，有很多基督徒也念过这一段的经文，也对经文里头所讲的事情也是蛮了解的。那今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一下，就是这个主题是做仆人的服侍，所以今天要跟大家从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来分享一下，来看一下，来学习一下，从当中我们思想一下我们应该怎样的服侍，做一个仆人的服侍吗？这是我们从耶稣基督的教训里头我们要看一下的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个人物，莎士比亚。很多人喜欢看书或者看电影都知道，有在英国有这么出名的一个人物叫做莎士比亚。他曾经讲过怎么样才可以让一个人成为一个伟人，就是一个成功的人，一个人觉得他是很称赞他的一个伟人。第一个方法就是有人是天生是一个伟人，他出生的时候就像是一个伟人一样，有些当父母亲的都是这样说的，从小就看到我的小孩就知道以后他一定是可以成为一个成功的人，一个伟人，对不对？很多时候都是这样，都是好像一个天才，或者是天生出来，就是神已经给他有这样的一个成就一样，就是天生的，是第一方面。第二，怎么成为一个成功的人，就是说有人是自己他造就了自己成为一个伟人，但是他是用他自己的用功，自己的努力，自己的花很多时间来做研究，来做学习来经验等等，慢慢他就变成了一个伟人。我相信在座当中你们有些人出生就是伟人，也有人可能就是你们在过去花了很多的时间，几十年的时间来训练自己成为一个蛮有成功成就的一个人，对不对？这个莎士比亚他都讲得太好了，他把我们心里的话都讲出来了。但是还有第三方面，有些人是怎样可以成为一个伟人呢？第三就是说，有他得到了别人的帮助，他 所以他后来就成功了，做了一个伟人。我觉得这第三方面是蛮重要的，就是表示说许许多多人的成功不是靠着他自己，而是靠着别人的帮助，可能是他的父母亲，可能是他的好朋友，可能是爱护他的人，帮助过他的人，所以都是很重要。不晓得你是哪一方面的人，你是觉得你是天生我是一个天才，我就已经很成功了，或者你觉得诶，我自己靠着自己的努力，我的用功，我就成功了，或者你说我还要感恩，因为这是主给我们很好的一些家庭，给我很好的朋友兄弟姐妹同工来帮助我做一个成功的人，或者在某一些事情上我可以成功，人家觉得就是来称赞我的，这是一方面。但是今天耶稣说的却不是这样，刚才所说的只是 Shakespeare 他所说的，但耶稣基督不这样说。耶稣基督是告诉我们说，最重要是我们还是要做一个仆人的服侍，我们不是要做一个成功的人，也不是做一个伟人，我们要做一个仆人。这是如果我们看新约圣经，我们都看见这一方面，因为耶稣他来了就是要做一个仆人，他首先要做神的仆人，顺服神的旨意，他来到这个世上也做一个仆人的榜样，就是来服侍许许多多的人，就算是一个穷人，一个小子，主耶稣也服侍他们，这是给我们当基督徒的一个美好的榜样，给我们一个读圣经的人，让我们看见这个真理是我们多么需要注重。但是很可惜，今天在这个世上，包括在教会里头，很多基督徒都在这方面都有错误。每一个人都盼望我当一个领袖，我这个带领的人，我这个带头的人。我告诉大家，所有的训练，包括什么领袖的训练、门徒的训练、同工的训练等等，都在于基础，都在这里。做仆人的服侍，没有做仆人的服侍，当不了同工，当不了一个领袖。我们要知道，耶稣来了，他就是一个仆人，所以他要训练他的门徒要做仆人，也要训练教会里头我们每一位都要做一个仆人的服侍。那仆人的服侍是怎么样的？在这一段经文当中，让我们看见有三方面。第一方面，做仆人的服侍是不妄求名利的，不妄求的，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来追求的，这是错误的，这不是当仆人的应有的一个态度。当仆人的，我们求是按照圣经里头所讲的是求，按照主耶稣的吩咐去求，而不是妄求，而不是说我喜欢怎样我就求怎样，我就追求怎样，不是这样。追求名利啊，当然我们知道有些人在世上做了很成功，结果都拿到很好的人家给他的称赞，我们说的是给他很好的名声，大家他要很多的利益。但是当主的仆人，我们的目的，我们的动机不是追求这些。如果神要给这些我们感谢神，这是神加给我们的，我们感谢神。但是我们自己不妄求这方面的事情，因为耶稣在这一段经文里头就告诉我们，有一件事情发生在他们中间当中，有一位母亲，我们念新约圣经常常看见这一位母亲，就是他是西比泰的儿子的母亲。念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发现，哎呀，太委屈了他。明明他有自己的名字，这圣经都不记载他的名字出来。其实他是西比泰的儿子的母亲，只是告诉我们这两个儿子的父亲的名字，却没有告诉我们这两个儿子的母亲的名字。但圣经里头却常常提到这个母亲，他做了很重要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好委屈哦，不甘心哦，所以很多人在研究圣经，慢慢就发现，诶，我们找到他的名字出来了。虽然不一定100%的确定，但是很多严谨的人就说，我们几乎是99%确定这个母亲的名字叫什么，叫做撒罗米。撒罗米在新约圣经里头提到这一位姊妹，因为从多方面的经文来配合起来，我们就确定，诶，这个应该错不了了，就是撒罗米，就是这个西比泰的儿子的母亲。无论如何， 她是一位母亲，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她有两个儿子，可能她有别的儿子我们不知道，但她有两个儿子是跟随主耶稣的，主耶稣呼叫他们做他的门徒，这两个人就跟随了主。他的母亲也很支持这件事情，因为看几个经文就告诉我们说他很喜欢他的两个儿子跟随主耶稣，他很高兴，他很开心，所以他就来拜访主耶稣，给他一个很有礼貌的态度来拜访他。所以圣经说他到耶稣的前面来拜他，就表示着很礼貌的来尊敬这一位主耶稣。但是他有目的哦，当一个人很客气的时候他有目的，他很礼貌的时候也有一个目的，他讲话很好听的时候也有一个目的，当然这个目的不是坏的，都是一个好的目的，对不对？很好的目的，什么？他求主耶稣一件事情，他不多求，他没有多求，只求一件事情哦，这是很谦卑哦，只求一件事情。我们人是很贪心的，求一件、两件、三件都求很多，对不对？但只求一件事情，求耶稣一件事情。你看见哦，这位母亲为了他的儿子，他就很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，很恭敬的来求主耶稣。我们看见当母亲的是多么的重要。你请问你有没有常常来到主耶稣的面前，为你的儿女来求主耶稣，为你的儿女，为你所爱的人来求你的主耶稣？这个撒罗米这位母亲却给我们看见一件重要的事情，虽然后来我们发现他所求的可能有一点不对，但无论如何他是真心诚意的来到主的面前来求主耶稣。这种态度我们应该要来学习一下啊。他的两个儿子按照圣经说就是雅各和约翰啊，就是 James 和 John 的一对兄弟啊，本来是打鱼的，帮他爸爸打鱼的，后来耶稣呼叫他，他们就把渔网都放下来，就一直跟随耶稣，到人生的最后的尽头，他都没有放弃跟随耶稣，这是美好的一对兄弟，很好的主的门徒。这个时候，耶稣这个时候的撒罗米，他这两个儿子的母亲就来求耶稣，看见他很看重他的儿女在主耶稣面前的服侍。他认为服侍主耶稣、跟随主耶稣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，所以耶稣知道他的心意，就对他说：“哎，母亲，你要什么？你是他们两个的母亲，你要什么呢？”这是很重要的问题。耶稣都知道人的心，耶稣都知道人心里头所藏着的意念是什么，就说：“你要什么？今天你心里的需要，主耶稣都知道；你心中的一些困难，主耶稣也知道。”所以你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主耶稣的面前，等主耶稣问你说你要什么，你就坦白的把你心中的所求告诉主耶稣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知道主知道你的心意，所以你坦然无惧的、坦白的把你的事情借着祷告来告诉我们的主耶稣。那这个母亲就不客气了，马上就说：“哎，我有一个要求，只有一个要求，很简单哦。”他以为很简单哦，很简单的要求就是我有两个儿子啊，就是一个 James， 一个是 John， 就让他们两个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，另外一个就坐在你的左边。哎呦，他这个要求只有一件事情，他觉得很简单，其实很不简单哦，呵呵，很不容易哦的一件事情啊，蛮严重的一件事情啊。因为耶稣有十二个门徒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只有你两个儿子可以坐在耶稣的左右两边，别的门徒怎么办？他没有想到，就是当母亲的都是这样，只要想到自己的儿女啊，你最爱就是你自己的儿女，对不对？你觉得最漂亮的就是你的女儿，最胖的就是你的儿子，都是这样吗？所以这个撒罗米就是有这一种心意。但你看见哦，当他来求耶稣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提到耶稣说你有多少次？四次，对，他常重复又重复，在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当中，他重复到你这个字，就表示觉得他这个需要一定要在主耶稣那里才可以得以满足，唯有主耶稣能够帮助了他，没有别人可以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。 这就是他很注重很专心的来求主耶稣，愿你叫我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，一个坐在你右边，一个坐在你左边，看见吗？如果我们强调就是这样，你来到主的面前，你要专心诚意，知道唯有主耶稣能够帮助你，唯有主耶稣能够供应我们的需要，唯有主耶稣能够带领我们，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。所以这个母亲的祷告，整个态度都是对的。当然她所求的内容方面，可能有一点需要来纠正一下，但是无论如何，她有一个很坦诚的来到主的面前，很迫切的来求主耶稣，这是一个母亲的祷告，盼望也成为我们祷告的一个态度上的一个学习的功课啊。所以他是望子成龙了哈，他盼望一个坐在耶稣的右边，一个坐在耶稣的左边，不是最重要的位置吗？是不是啊？如果你看新闻报道就知道啊，这国际的会议上，所有的国家的领导人都站在这边来派教，站在中间的永远都是美国的总统，对不对？永远是美国总统站在中间，旁边都是一些别的国家的元首，对不对？但站在他左边和右边的也是经过拣选的哈，不是随意站在他左边和右边，都特别的安排。所有的母亲都盼望他的儿女成功，做一个伟大的人，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，但在属灵的功课上可能不一定是这样。所以我们要从这个经文当中要学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。所以耶稣的回应就是对这个母亲说，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。诶，这个问题来了，只是一个母亲她一个人来求主耶稣哦，但是为什么耶稣的回答说是你们？因为她是带着两个儿子来求主耶稣，所以耶稣知道这个需要不一定单是母亲的需要，也可能是两个儿子也有这样的需要，他们心中也有这个要求，只是没有讲出来，只是通过他的母亲来表达他们的祷告，他们的要求。耶稣都知道，耶稣都明白，所以就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。耶稣讲得很好，他们懂得求，但是有时候是求的内容可能需要来学习一下，来纠正一下。这就是我们常常在祷告的学校里头要学的，就通过祷告我们慢慢就知道有些什么，有些东西我们是可以求，有些东西不可以求，有些东西我们是可以求，但是要让主的旨意来成全，也不是按照我的旨意，我的心意，这都是我们通过祷告来慢慢的学过来的。这个时候，这个母亲她面对这件事情，耶稣告诉他们说，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。所以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的祷告好像没有蒙神的垂听，好像神没有答应我们，其实神已经答应了，只是说不是你们应当这个时候所求的，可能是在别的时候神就一定会答应，但不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候。按照雅各书，这是新约圣经的雅各书第四章第三节，是告诉我们这样说的，让我们一块来念哦。
求别的不着，是因为你们妄求。
因为你们妄求，因为你们妄求，所以得不着。这是一个很好的答案，也是通过很多年的祷告的经验之后，雅各他说出来的。我们求来求去也得不到，因为我们错了，求的方向错了，求的内容错了，求当我们祈求的时候，我们的动机也错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这算是妄求，就是这件事情。所以我们在这个祷告的事情上，我们要多一点注意，就多一点的来明白。所以耶稣接下来就问他们一个问题，说，我要喝的杯你们能够喝吗？耶稣这话就是表示他将来快要受苦难，这个痛苦的杯啊，要喝一杯苦杯苦水，你能喝吗？这表示你能忍受我的痛苦吗？他们 可能是包括两个儿子也是马上都回答说我们能 OK 我们都是这样回应啊。但是其实他们当他们说 we are OK 并不代表他们真的 OK 哈，我们常常都是这样嘛 ，We OK 其实不 OK 的，我们都不知道到底我们有没有这个能耐，有没有这个能力，有没有这个信心，所以我们都很随意的说，我们能够，我们可以，但是主知道，主都知道，但是我们注意，主耶稣当时没有指出说他们不能够，耶稣没有面对这件事情，因为耶稣知道早晚。迟早他们要经验这件事情，因为他只有两个兄弟，一个是约翰，一个雅各，后来也不是为主而受苦吗？雅各为主受苦，甚至于把生命也丢了，就丧掉了他的生命。另外一个约翰，他虽然是很强命，但受到很大的逼迫，很大痛苦，对不对？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，所以耶稣没有指出他们不能够，反而把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告诉了他们，就是有三件很重要的事情在下面这一条经文当中让我们看见的，也是给我们要注意一下，这三件是很重要的事实，我们要知道，不单只是他们要知道，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需要来知道的。第一，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一定要喝，这是耶稣讲这句话就应验了。后来他们不都是受了逼迫吗？受了压迫吗？受了人家的来害他们吗？来伤害他们吗？为了主耶稣，为了传福音，他们都受了苦难。所以耶稣说：“我喝的杯，你们必要喝。”就是表示了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跟随主耶稣要侍奉主的时候，我们要准备有这样的心智。受苦的心智，要常常的准备，要舍己，就牺牲我们自己，好像主耶稣一样。主耶稣本来不需要喝着一个痛苦的杯，但是他为了顺服神，他就喝了。今天我们也需要好像效法主耶稣一样，舍己的心准备好，不一定我们马上就要舍己哈。常常圣经常常是这样说，但不一定马上我们就要这样做，但是我们准备好，好像彼得前书说我们要有受苦的心智，预备好了，准备好了，当苦难来的时候，我们的信心就可以坚定不移了。另外一个事实就是说，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吃的，耶稣这个时候就直接地告诉这个母亲和他的两个儿子，你所求的我答应不了你们，因为这件事情不是我可以吃的，是唯有天上的父亲天父能够吃的。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，只是把门徒呼叫起来，训练他们，差派他们传福音，但是他们天上的赏赐是什么，唯有天父知道。我们要明白这件事情，因为耶稣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受死，还没有死亡，也还没有升天，还没有复活，还没有升天，所以他站在地上这个位置上来说了，所以这件事情我不可以答应你们，因为这件事情不是我可以吃的，唯有天父他知道。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只管来忠心的服侍就好了，赏赐这一件事情神已经预备好，但今天他还没有把整个事情告诉我们，所以我们只是凭着信心来跟随主。所以我们第二件事实就是，我们要做事情的时候要按照主的形式方式来侍奉。今天我们侍奉也是不是按照自己的方式，不是按照自己的我喜欢什么，我爱好什么，都不对，这按照主的行事的方式，主的行事方式就是谦卑的，当一个仆人的这个一个样子来服侍我们，我们也应该来跟着这样的行事的方式。第三件事情，耶稣说，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，就赐给谁。诶，耶稣说，不是我赐的，而是天父所赐的，还有天父已经安排好了。他为谁预备什么，就会赐给他什么。耶稣讲这句话好像讲了没有讲过，因为他没有说预备什么，也预备谁是哪，谁是指着哪一个谁，没有说。但耶稣把这个原则告诉我们了，就是天父的旨意。所以我们第三个功课要学习的事实就是要完完全全的来服从神，服从他， 就够了，你不用多疑问，不用问太多。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越问越多，越多问题，其实问题也不能够解决，也不能满足我们，所以我们只管的来服从他，这就是很重要的。我们不是他的儿女吗？我们不是应该服从顺服我们的天父吗？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刚才说了，服侍以上说，做仆人的服侍，第一我们不妄求，只是不是我们当求的，我们不妄求，我们只是顺服我们的神，我们的主就够了。第二方面，做仆人的服侍，就是不可以效法这个世界，不可以跟从这个世界，不可以跟从这个潮流，不是啊，人家做这样我也跟着他做吧，人家走这个方向我也跟着他吧，这不对的，这不是当主的门徒应有的榜样。做主的仆人，我们不效法这个世界。所以耶稣就告诉我们这回事情，在25节里头说，你们不是外邦人，这里重点是外邦人这三个字，你们不是外邦人，你们所求的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他们这个方向是外邦人的方向，这种态度是外邦人的态度，这个行事的方式是外邦人的方式，却不是我们在主里面的人的方式，也不应该有这种态度。外邦人有他们的国家，有他们的君王来统治他们，超权来管束他们，但是你们不是。因为耶稣的意思就是，耶稣要做我们的王，对不对？做我们的王，他要带领我们，而不是通过地上的权柄来这样做。所以这里看见天上的国与地上的国是大有区别的。所以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是中间是有区别的，有分别的。所以我们不要把两件事情都混为一谈，我们要注意这件事情。所以耶稣说，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，四个字够了，不可这样够了。我们也常常明白，耶稣常常说不可这样是有原因和目的的，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。好像我们当父母亲的时候，看见我们的儿女很小的年纪很小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告诉他 no no no， 很多 no， 对不对？因为我知道如果他们不听我们的话，就很麻烦，对不对？会伤害到他们，对他们身体不好，对健康不好，对他们长大不好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知道认识他们，所以我们总是说不可这样，不可那样。所以这样，耶稣说你们是不是外邦人，所以跟他们不一样，所以不可以跟随他们这样做。这里告诉我们，在天国的里头的情况和今天这个世界的情况是整个不一样的，完全的不一样的。所以不要单方面的跟随着这个世界怎么走，我们就跟着走，都是错误的，我们要小心一点。但是他们说，你们中间谁愿意做一个大的，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啊！耶稣把重点讲出来了，我们如果愿意做一个首领的，首先要愿意做一个用人。诶，什么是用人？用人就是听人家来差遣我们的，人家叫我们做怎样我们就去做怎样，叫我们去做哪样就去做哪样。这主人唤叫我们，我们马上就跑了。哦，主人什么什么，主人说把茶炖过来，把饭拿过来，我们就马上去做。这是一个用人的意思，这是给主人来用的。就是这个目的，就是这件事情。如果你愿意做一个最大的一个位置，你要做这个用人的心态，你要做一个领袖的，要有用人的心态。这是耶稣讲得很对了。然后第二件事情，第一他讲到用人，然后他马上讲到仆人，看见吗？他说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。耶稣重复了两句话，但是用的名词不一样。刚才是用人，是说听候差遣的，主人吩咐我们做什么马上做什么。但仆人是什么？仆人其实讲得比较客气一点，仆人的意思就是奴仆，这原文的意思就是奴仆，就是奴隶。用人还好一点，对不对？仆老仆就很惨很悲哀，对不对？就是没有自由了，没有自己的身份了。耶稣讲到最后就是说，我们都要做仆人，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老我洗去，把自我洗去，把自我的骄傲洗掉，不然的话我们当不了一个真正的主的仆人。 仆人。所以按照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到第七节里头就告诉我们，耶稣就真的做了这件事情，做了一个仆人。让我们一块来念啊，一块来。
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
虚己就是把自己整个倒空出来，就是把自己的老，刚好像刚才说老我老亚当都洗掉，把骄傲自我自高自大都完全的拿到放下，这是虚己。然后去了一个奴仆的形象，那就是说去了一个奴仆的一个做事的一种方式，我甘心情愿这样。很多人常常说他是仆人，甚至有人说他是主的仆人，但当有人要求他做一个仆人，仆人应当做的事情的时候，他就很不甘心情愿。这是我常常发现的，这也是成为我自己的提醒。不要嘴巴说我愿意做个仆人，但真的在生活上，我面对有人要求我做一个仆人的时候，我愿意去做吗？如果我不愿意去做的时候，我还不是一个真的仆人，我只是嘴巴上说我是一个仆人而已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都要在这个功课上来多一点的学习。我们都明白，我们都有骄傲的，我们都会计算一下过去我很有成就啊，为什么我要做一怎么谦卑的事情，我做这个仆人的事情，我怎么成就，我怎么有经验的人，我为什么还要做这些事情。但是耶稣他不是比我们很有成就吗？耶稣不是比我们很有经验吗？很有智慧和聪明吗？但是他也甘心情愿的做一个仆人，做一个奴仆，就是给我们提醒，我们的侍奉是一个做仆人的一个侍奉。卡住了，帮我一下退一下。马上给我们功课要做了哈，做仆人啊。是，还没有推动起来啊。好了，好 ，OK。所以我们复习一下，我们要做仆人的服事，第一要不妄求一些我们不应该求的，第二我们不效法不跟随这个世界来走，第三要不断的付出，这是仆人的最后我们要注意的事情。不断的付出，付出是应当的，是应该的，但是要不断的，不要说我过去已经付出了，我就现在不付出了。不是，你问一下我们当中的母亲，过去你的儿女很小的时候你付出很多，现在他们长大了你还在付出，对不对？还在不断的付出。当父亲的也是一样啊，不好意思啊，父亲也是一样啊，这每一年每一天每一个小时你都在不断的付出啊。对我们基督徒的父母亲来说，最重要的就是付出爱，付出关怀，付出祷告，这是很重要的，不断的付出。所以耶稣就用这个比喻来说，正如人子来了，这是说明一件事情，我们基督徒的服事是以耶稣当我们的榜样，我们要学习主耶稣。所以他说正如，就是说人子，人子就是耶稣嘛，耶稣常常说他就是人子。为什么说是人子？因为他是从天上来的神的儿子，但是他愿意成为人中间的其中一个，做我们中间的一个人，所以成为人之儿子，人子，这是很谦卑的一种的称呼他自己。所以我们的服事应该以跟随耶稣的榜样来做，是怎么样？他说不是，首先要告诉我们，不是要受人的服事，乃是要服事人。所以耶稣的讲话都给我们有反面的，也有正面的来告诉我们，什么是不当做的，什么是我们当做的，他都告诉我们。不是要做出领袖，我是最大的，我坐在这里的接受人的服事，我愿意来谦卑的下来，来服事人。好像主耶稣他愿意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为他的门徒来洗脚，本来是仆人应该做的，耶稣说却做了这件事情，就表示他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。这就是给我们的一个沃沃的榜样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，就是要不断的付出啊。 舍命是一次的，但是为许许多多人做他的赎价是不断的。从第一世纪2000年之前，耶稣一次个为我们舍命，但是他是不断的，到今天为止还做许许多多的人的赎价，对不对？很多人今天才信耶稣，但是他也印着耶稣的舍命不断的为他付出，成了他的救赎的工匠，我们才有得救，才有永生。感谢神，耶稣看见的不单只是当前的事情，他看到更远更远遥远的将来，这是主给我们的看见的。所以今天我们的服事应该是不断的付出，不单只为我们这一代来付出，盼望我们所做的有长远的果效，影响下去，影响我们的年轻的一代，影响我们这个少年的一代，甚至我们儿童的一代人，让他们都来相信主耶稣，让主做他们的救赎主。所以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四节里头讲的最重要的一句话，是耶稣告诉我们他来的身份就好像一粒麦子一样。这农田的麦子如果他整天都高高的竖起来是没用的，唯有当他真的死掉落在泥土的当中，就长出许许多多的籽粒来。让我们一块来念哦，一块来。
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若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籽粒。
一粒麦子就是主耶稣的舍己。所以约翰一书第三章说，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就知道什么是爱。舍命就是爱的表示，真正的爱是牺牲的，舍己的，甚至是不断的来付出，这就是爱。所以约翰一书接下来就说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我们也应当为我们的兄弟姐妹来舍命。这是我们要应用在教会的生活里头，主为教会已经舍命，在教会里头我们彼此之间，我们应该要彼此的来服侍，不断的来付出，让人家来有成就，不单单追求我自己的成就，而是也来帮助人家有成就。所以侍奉不是一个人的侍奉，侍奉也不是单独的孤单的侍奉，侍奉是一个团队的侍奉，整体的侍奉，不是追求我自己的成就。如果神给我们的成就，感谢神，但是我们的目的是盼望别人也可以有成就，这才是同工。弟兄姊妹，盼望这是今天一个很重要的功课，做仆人的服侍，就是盼望别人也成功，盼望别人也有得着，盼望别人也在神的面前有长进，这是最美好的侍奉。最后讲一个人，一个牧师，一位英国的牧师，他叫做Gordon Campbell Morgan， 很出名的一个人。如果你看他的年份，他应该经验过两场的世界大战，对不对？第一战和二战他都经验过了。他是很成功的牧师，他的讲道很成功，他解释圣经也是解释得非常的漂亮，有人称赞他说是解经王子啊，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他的父亲也是一个浸信会的牧师，所以他是第二代的牧师。然后他曾经在英国伦敦很著名的教会，就是 Westminster Church， 就是西敏是的这个教堂的座堂牧师啊。后来他退休了，年老退休，他就很专心的为教会寻找一个接班人。最后他找到一个很好的牧师来接他的班，就是大家都很认识的，你看书也看到他的名字，叫做 Martin Lloyd Jones， 的中马田牧师啊，就是他的学生，就跟着他接他的班来带领着来一家教会。但是他怎么成功，神也赐福给他。因为他不单只看顾他自己的成功，他有四个儿子，他把四个儿子都照顾好，最后他四个儿子都当了牧师。爷爷是牧师，爸爸是牧师，他生四个儿子都是牧师。请问你们当中有没有四个儿子都是牧师的？我记得有人有儿子是要当牧师的，当传道的，感谢神啊！感谢神， 所以他不但付出为了自己的 成就，他也为了儿子，为了家庭的成就来不断的付出。他有四个儿子当牧师都很成功啊，讲道都很好听啊。后来有一个人找着他的最小的一个儿子，他四个儿子嘛，也最小的儿子叫做 Howard。他几个人就问 Howard 说：“哎 ，Howard 牧师，你家里有这么多的牧师啊？从你爷爷、爸爸，甚至你们这一代四个兄弟都是牧师，请问你觉得哪一个牧师最成功、最有成就？”最伟大，就好像莎士比亚的问题哈，怎么样才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哈？这个哈文牧师想了一下之后，他就说：“哎，其实最伟大、最好的牧师都不在我们中间。我们家里头最好的牧师，他不讲道的。我们在讲台上找不到，也听不到他讲道。他一生里也没有讲过一片的讲道。”但是他的一生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片最好的讲道，他所说的就是他的母亲，就是这个摩根牧师的他的师母，他才是我们最好的牧师。他一直在培养着我们，这位母亲培养我们，鼓励我们，帮助我们，把我们错误的时候告诉我们，做得不对的时候提醒我们，他是我们最好的牧师，来讲道，他不断的付出，从年轻到年老，他都为我们付出很多，所以今天我们才有这样的成就。舍命是从舍己开始的，舍命是很英雄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没有每一天的舍己，就没办法做到最好的事情。所以不要等待着最后的一天我才舍命，不是，现在我们就要舍己，牺牲我们自己，付出是不断的，是一生的来付出去。我问一下大家，你在哪一方面还没有舍下来的了？还有在哪些事情上面你是舍不下来的？自我的骄傲吗？过去的成就吗？我自己的风光的背景吗？或者是我的才干吗？我的恩赐吗？我的属灵的经验吗？耶稣说这些东西都要放下来，跟随我，做一个谦卑的仆人，做仆人的服侍，好像一粒麦子，如果不是落在地里死了还是一粒，但是死了以后付出以后就长出许许多多的几粒来。
谢谢牧师，在这个年度的开始的时候就让我们有这样子的信息，让我们知道如何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学习谦卑温柔的样式。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回应诗歌。
背影的你签名，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。一粒麦子，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不论过了多少时候，它仍旧是它自己。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，就必结出许多子粒，经历生命的奇迹。
亲爱的天父，但愿主啊，你的话语藏在我们心中，让我们紧紧的牢牢的记住，以至于你的话语能够喂养我们，牧养我们，也来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的人生做一个服侍的人生，做一个仆人的服侍，甚至于是一个奴仆的服侍，为的要荣耀归给你。主啊，如果在哪一方面我们要更多的学习，更多的来操练自己的时候，主啊，求你的圣灵也来帮助我们，还让我们在侍奉的道路上不停止的长进，不断的进步，以至于我们把荣耀归给你。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及我们同工和弟兄姊妹的事，彼此相爱，因为我们就是在耶稣里头一个大家庭。主啊，但愿你照顾我们这个家，好好的在这个家当中，我们彼此的同工和分享，兴旺你的家，也兴旺家里的每一个人。我们满心的感恩，但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天父的慈爱，圣灵的感动和平安，每一天都临到你们，也临到你们的家庭，从今直到永永远远。
阿们
都请坐下。